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28:11-14。《使徒行传》28:11-14，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太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门。在米利大岛上停留了3个月，过了冬天，保罗在第二年的春天，地中海禁航令一解除，就乘上了去往罗马的船。从米利大岛出发了之后呢，保罗的行程由经文14节下半节来说明。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在这节经文当中特别强调副词这样。我们从上周起把副词这样应用于保罗整个人生。神如何使保罗去往罗马，我们再通过地图再现保罗整个一生。今天也恐怕我会挡住地图，请谅解我做的讲。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传道旅行，重新回到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保罗和巴拿巴决定要开始第二次传道旅行，重新访问第一次传道旅行时所经过的一些城市，为了兼顾通过自己接受福音的初信徒的信心。而在出发之前，保罗和巴拿巴由于随行人员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巴拿巴呢，这一次还是想要带他的堂弟马可，而保罗认为，在第一次传道途中擅自离开的马可，不能再带他同行，反对巴拿巴的意见。使徒行传15:33-39中告诉我们，此时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按照我们文字的意义来看，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看起来好似成了永远也不再相见的仇敌。可是我们根据希腊语的原文来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意见，各自踏上了自己使命的路程。首先，巴拿巴带着马可一同坐船往居比路岛去。与堂弟马可开始的第二次传道旅行，巴拿巴第一个行程之地，正如第一次传道旅行，是到了他的家乡居比路。由此可见，巴拿巴他常常关心的是他的家族和他的家乡。与巴拿巴分开的保罗，因为巴拿巴是去往他的家乡居比路，他就去了相反的方向，北部，去了第一次传道旅行的行程之地特庇，向北前进。使徒行传15:41说， 保罗。保罗这时他和希拉前行，希拉同行，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叙利亚是安提阿教会所属的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域，那基利加是保罗的家乡大树所属的地区行政区域。当时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由分散在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基督徒组成的家庭教会。保罗和希拉在途中见到那些基督徒，坚固他们的信心。保罗从安提阿出发，经过了基利加，去往特庇。很多注释学家断言，保罗这次一定是路过了自己的家乡，一定是路过了自己的家乡大树。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详细记录保罗传道旅行行程的路加一定会记录保罗访问了家乡。可是路加并未提及保罗的家乡大树，一句话也不曾提到。在保罗所写的很多书信书当中，也没有提到自己在传道途中再次访问了家乡，哪里也没有提到这样的内容。我的家乡是釜山，在行政上虽然是一个市，但是地理上属于庆尚南道。如果我说经过了庆尚南道，是不是就不是我经过了家乡釜山呢？保罗若经过基利加前往特庇，路加的记录就是说明保罗虽然经过了基利加，却没有进入他的家乡大树的意思。通过这样的事实说明，巴拿巴固执地带着自己的堂弟马可同行，在第二次传道旅行中与他的堂弟同行，使巴拿巴与保罗形成鲜明的对照。保罗在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家乡近在咫尺，不是也回到了特庇吗？可是经过了家乡大树，保罗放弃了这样最短路程，为了第一次接受福音的初信徒，从来的路返回了。保罗这次也是经过了基利加，却没有回到大树，没有回到他的家乡，直接去找在特庇的初信者们。他与巴拿巴不同，保罗关心的超越了自己的家族和血统，并不说明保罗不在乎自己的亲缘之亲，也不是说明保罗无情。在接受主呼召的保罗13年期间蛰居在家乡，保罗蛰居在家乡13年是说明他没有离开家乡，并不是说他在家乡什么也没有做。这13年期间，毋庸置疑，保罗曾经向自己家族的人、与遇见的亲戚、邻居，一定是见证了福音。保罗在接受了主呼召之后，在一个城市过见证主的生活，时间最久的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大树。在自己的家乡大树13年的期间，那么保罗确信自己虽然经过家乡，主也会看顾他的家人和他的家族，所以保罗没有回到家乡，而是节省时间，直接前往特庇去见初信者们。 如果虽然说信主，可是一相信主，可是一生呢，就把自己关在我家、我家族、我事业这样的井里。保罗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保罗在安提阿为了去往特庇，他的一生当中第四次经过了黑门山。保罗一生经过几次黑门山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周详细的讲。在特庇，保罗见到了初信者，然后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前往路斯德。路斯德是保罗在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是遭受石块攻击的地方，人们以为晕倒的保罗已经死了，把他丢在城外倒垃圾的地方。对保罗而言，不是其他的地方，路斯德至少是应当回避的地方。那里至今仍然有些人想要杀死保罗，可是保罗为了那里的初信徒拼命再次前往了路斯德。主正是在路斯德后来让保罗遇见了他属灵的儿子信实的同工青年人提摩太。如果保罗因着石块攻击这样的心理阴影回避去路斯德，那他就回避了主给予他的恩典。保罗也去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兼顾曾经因着自己接受福音的那些初信者的信心。保罗继续到如今的土耳其大陆的中部传福音，可是圣灵没有允许。圣灵是如何没有允许的呢？那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保罗确信在这里圣灵是不允许的。所以到了土耳其大陆的西北部美西亚，在东部的庇推尼地区，想要在那个地区传福音，可是圣灵又不允许，保罗的方向就转了180度，向西到了特罗亚。就是在特罗亚这个港口城市，保罗遇见了路加。路加的职业是个医生，2000年前的医生，也是富有的。可是迎接了主的路加放弃了富有的医生的生活，成了贫穷的传道者保罗的同工。此后他一直在罗马的身边，直到保罗遭受斩首刑，他在保罗身边不暂守护着他保罗的健康。保罗在主的面前一生都作为贫穷的传道者，然而主为了贫穷的传道者，为他身边预备了医生路加，还有又作为他的书记官来记录他的一些行程事情。所以保罗记录了使徒保罗的行程，记录下了使徒行传。在特洛亚还有其他的设立。保罗到达特洛亚的那天夜里，保罗看到了幻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看到那个幻象的保罗看到幻象的特罗亚是属于亚细亚大陆，而幻象当中的马其顿是属于欧洲大陆，要经过爱琴海的欧洲大陆，是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域。在亚细亚大陆成长出生的保罗，他的生活局限于亚细亚。可是对这样的一个保罗， 所以这样的一个保罗呢，有人让他幻象，对这个马其顿人要来要求保罗来帮助他们。所以作为亚细亚大陆出生的保罗，一次也不曾想过欧洲大陆。保罗这次呢，他就要去欧洲大陆了。保罗在亚细亚大陆的特罗亚坐船经过爱琴海的萨摩特拉。 特拉岛登上了欧洲大陆马其顿的尼亚波利港口。保罗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基督徒。在那历史的瞬间，没有仪仗队的吹奏乐，群众的欢呼，也没有辉煌灿烂的照明。 欧洲人看也不看从亚细亚大陆过来的传道者保罗一行。可是保罗分明看到了，也知道了。由主的引导经过爱琴海，来到欧洲大陆的自己。主伸开双臂，热烈地在欢迎他。 保罗从尼亚波利来到14公里远处的腓立比。腓立比是亚历山大大帝父亲腓力二世的大本营。腓立比没有犹太人公会。安息日，保罗为了找寻祷告的地方， 他来到了江外的城外的江边。去过的人可能知道，根据去过的人可以通过一些遗迹可以看到，腓立比它的遗迹呢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这样华丽的地方竟没有保罗可以祷告的地方，所以保罗到了江边，毫无缘由的保罗在欧洲大陆可以做的事情只有祷告。 只有向主祷告。去祷告的保罗在江边遇到了推雅推拉城的卖紫色布的妇人吕底亚，他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迎接了主，然后邀请保罗到自己家里去。他和他一家都通过保罗接受了洗礼。 吕底亚是2000年教会历史上最初在欧洲大陆接受主受洗的基督徒。主为了拯救在欧洲大陆的吕底亚，主没有动员欧洲人。由于主神秘的设立，主引导遥远的亚细亚大陆。 遥远偏僻地区的安提阿的保罗到腓立比的江边拯救了吕底亚和他的家人。这也是关于我们各自的问事情。主在救赎的福音当中，在过去的2000年期间，为了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把福音渗透到生活在韩国半岛的我们的心灵。 动用了世界各处很多的人，经历无法数算的时间进行演出。这样的结果，我们如今坐在这里。救赎不是廉价的配送物品。深切领悟主神秘救赎的吕底亚和在保罗一行停留在腓立比期间，恳切邀请保罗到自己家里留宿。 在欧洲大陆只不过是客旅的保罗，原本是要向别人要求帮助的一个处境，可是吕底亚呢却恳求保罗一定要留宿在自己的家里。吕底亚把欠给主的爱的债向保罗偿还了。 因此，贫穷的传道者保罗在腓立比的食宿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菲律宾有个被鬼附的女人，靠着占卜给她的雇佣主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被鬼附的这个女人雇佣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说她丧失了人性的一个坏人。被鬼附的女人 几天一直跟着保罗，保罗怜悯这个女人，就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使那个女人脱离了魔鬼的束缚，解放了。这是所有人都应当鼓掌祝贺的事情。然而，雇佣主们抓住了保罗和希拉，好像拉狗一样拉到了官长面前。由于保罗， 这个女人再也不能靠着这个被鬼附的女人赚钱了。他们在官长面前用谎言诬告保罗和希拉是无恶不作的罪犯。煽动那里聚集的群众，很简单的就受到煽动的菲律宾群众也不知道缘由，都喊着控告保罗和希拉。 为富有的人辩护的官吏，那些官长们却没有给保罗和希拉伸冤的机会。他们打了保罗和希拉之后，把他们关进了监狱，还给保罗和希拉脚上戴上了脚镣。保罗原本是做了好事、良善的事情，却被诬告关进了监狱。可是呢，保罗并没有悲观。 在那一瞬间，保罗也相信，这是主，就连这一切也都是主会为他设立的。保罗深夜与希拉向神祷告，一起唱赞美，一同祷告。瞬间，监狱的地基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保罗和希拉 虽然门开了，他们也没有出去。在沉睡当中突然醒来的狱卒看到监狱的门都敞开了，以为罪犯都逃走了，拿刀要自杀。看到这个情景的保罗在监狱里大喊，制止了狱卒要自杀的行为。 虽然监狱的门开了，可是却没有逃跑，他们仍然坐在监狱里。狱卒看到保罗，他们仍在监狱里，就深受感动，然后跪下来说：“我当怎样做才能得救呢？”保罗就说了那有名的回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因为保罗确信这一点，一个人真心迎接主，主就会以这一个人为通道拯救他的家人。他相信这一点，正是这个信心使保罗经过基利加地区也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特庇。 狱卒听到保罗的回答，夜里直接带保罗回到自己的官邸。他和他的家人都迎接了主，并且接受了洗礼。正如保罗所说的，狱卒和狱卒的全家都得救了。保罗虽然蒙冤进入监狱，可是他的代价就是 狱卒和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借着我的冤屈，有谁若临到了主的恩典，那就是救赎的神秘，就是神的逆转。第二天把保罗和希拉关进监狱的官长打发差役，要释放保罗和希拉。 听到这个消息的保罗突然想起了他曾经忘记的一件事。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从一出生他就是罗马市民。所以保罗反问道，一个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没有经过正式裁判、正式裁决就关进监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要悄悄地把人释放可以吗？官长听说保罗有罗马市民权就来到监狱。罗马市民权，没有经过正式的裁判就挨打，关进监狱，依照法律是严厉禁止的。如果保罗公开提出这是一个问题的话，对于保罗，给保罗有这样不当行为的人，他们将要受到了很重的刑罚。所以他们正式地向保罗道歉，求保罗不要追究自己的过错，央求他们赶紧离开。保罗在蒙主呼召之后，曾经视为炫耀的一切呢，都毫无留恋地成了废弃物。借着主得到救赎的保罗，他认为没有比十字架更宝贵的了。可是那天在腓立比监狱的保罗，他通过这样的经历，他领悟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自己曾经视为废弃物的罗马市民权，可以为了主的福音，为了传福音，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来使用。我们将来以后呢，也会看保罗的罗马市民权对于赋予他去罗马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保罗在腓立比做了良善公义的事情，却遭到了谎言的诬告，还被打关进监狱。然而保罗因遭他所受的冤屈，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保罗的冤屈导致狱卒和他的家人都得救了，而且保罗曾经视为废弃物的一切，为了传福音可以成为一个工具来使用，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过着良善正义的生活，现在却蒙受冤屈吗？不要忘记，主给了我们两个眼睛，用一个眼睛看我们眼前的现实，用另一只眼睛要仰望现在也在为我们进行周密设立的主。唯有他才能使我们战胜世界，克服世界，有可以容纳的力量和能力。从腓立比出发的保罗，经过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加。马其顿的行政首都帖撒罗尼加是人口有200,000的大都市，与大都市相符的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有很多犹太人生活在那里的意思。保罗在安息日进入会堂传了福音。在帖撒罗尼加有很多希腊人和富有的富人们也接受了福音。那帖撒罗尼加的犹太教人也嫉妒保罗，他们煽动了一些市井匪类，要威胁保罗。通过保罗迎接主的信徒们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到庇利亚去躲避。保罗在距离帖撒罗尼加80公里的庇利亚的会堂里也传福音，也有很多人迎接了主。听说保罗在庇利亚出现的消息，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想要惩办保罗，就来到了庇利亚。 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庇利亚的信徒速速地送保罗到港口。刚好就要出航的船就让保罗他们乘坐了。保罗乘了船才知道那船是去往雅典的。雅典不是马其顿，是属于罗马帝国行政区域，属于亚该亚的城市。保罗在特罗亚乘船到欧洲大陆，是因为在幻象中看到了马其顿人。如果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没有为了处罚保罗来到庇利亚，知道马其顿的庇利亚传福音，保罗可能就在那里就结束了第二次传道旅行，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然而在庇利亚，为了躲避犹太人，就 保罗就急忙去往帖撒罗尼迦，刚好坐的船是去往雅典的。保罗传道旅行的地区扩张到了不曾计划的亚盖亚地区，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神的设立。雅典的地名由于希腊神话当中的智慧和战争的女神雅典娜而来的。雅典供奉雅迪米女神像，女神像的正是雅迪米的庙，包括大小神殿有30,000多个神像，充满在城市当中。看到如此光景的保罗很气愤，人的愚拙。去过雅典的人可能知道，雅典呢有一个山坡，山坡呢是亚历士神的山坡的意思。这亚历士是希腊神话当中登场的战争的男神，可以看到雄壮的亚洛巴谷的山坡神殿。站在亚律巴谷的山坡上，就可以看到雅典女神菲洛泰诺神殿。保罗在亚律巴谷指着菲洛泰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在雅典没有像其他城市一样有很多人迎接主，可是雅典也并没有因为很少人迎接主就失望。根据哥林多前书16:15，这个时候在雅典通过保罗迎接主的第一个人不是雅典人，而是哥林多人斯提凡纳。哥林多人我们无法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什么缘由，但是我们知道他访问了雅典，通过保罗听到了福音，迎接了主。在雅盖亚他就成了第一个基督徒。下一周将详细介绍当时哥林多是罗马帝国堕落的代名词。从斯提凡那起，保罗听说了哥林多的堕落相，毫不犹豫就来到了距离雅典90公里的哥林多。哥林多人，保罗在雅典传福音，如果接受福音的不是哥林多人，有可能他就会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或者是从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来路返回了。可是在主的设立当中见到了哥林多人斯提凡纳，使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接续到了哥林多。更何况之后保罗给哥林多的信徒写的信，也就是新约圣经当中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经过了两千年，如今也更新着我们的心灵。用人的头脑无法预知的神的设立，主的设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作为亚该亚的行政首都，哥林多连接着希腊的本土、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因此哥林多东西两侧有两个港口，东侧的港口是坚格里港口，西部的港口是利基翁港口。重要的是，从利基翁港口只要过了亚得利亚海，就到达帝国罗马的首都。当时有70万人口，罗马帝国四大城市之一的哥林多的利基翁港，当时每天有船运送进出罗马的人们、人和物资。保罗在哥林多一年零六个月的期间传福音，对于保罗来说，出生在亚细亚偏远地区的保罗内心想留在帝国首都罗马扎根，实在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事情。下一次我们将会查看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阐明自己一生当中最后的终点是罗马的动机，正是在此时在哥林多产生的。主为了保罗，很久以前就在哥林多预备了制作帐篷的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他们是制作帐篷的手工艺者，他们遇见了保罗，就成了保罗信实的助手。保罗借着他们献身性的帮助，在堕落的城市哥林多成功的传福音一年零六个月。然后保罗在哥林多结束了第二次传道旅行，在哥林多东部的港口坚格里坐船经过以弗所，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根据今天的经文，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接着地图，我们查看保罗如何去往罗马，又回顾保罗整个的人生。在罗马帝国偏远地区大树出生的犹太人保罗，作为犹太人出生的保罗是如何来到罗马帝国主流社会中心地罗马的呢？第二次传道旅行开始之前，保罗若没有因着巴拿巴堂弟马可的问题与巴拿巴诀别，保罗可能会与巴拿巴一同回访第一次传道旅行的一些行程地。因着与巴拿巴诀别，保罗选择了反方向去往德庇，然后去以哥念安提阿，之后经过土耳其大陆的中部地区，由于圣灵没有允许，如果圣灵没有拦阻的话，他有可能就在，然后在那北部地区，如果想传福音，圣灵也没有不允许的话，可能保罗的传道旅行没有脱离土耳其大陆。圣灵若引导保罗到特罗亚，作为亚细亚大陆出身的保罗，如果没有看到马其顿人的幻象，保罗的传道计划也不会包括欧洲大陆和马其顿地区。在腓立比，保罗做了良善又公义的事情，却被诬告挨打关进监狱。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保罗也不会想起自己如同废弃物的罗马市民权。那也就无法确认自己曾经视为废弃物的罗马市民权赋予自己罗马之行决定性的作用。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若没有跟着到庇里亚要除掉保罗，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可能也就在马其顿结束了，然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赶到了庇里亚，在这样的紧急的状况当中，庇里亚的弟兄们就火速带着保罗到了港口。如果那个船刚好是去亚细亚大陆的船，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的脚踪就不会去雅盖亚，也不会去雅典了。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如果第一个接受福音的人不是哥林多人斯提凡纳，那么保罗有可能会从雅典回去。因着他的传道对象是哥林多人，所以他的传道地不但扩到了哥林多，然后那保罗的召命，保罗的内心当中就有扎根，要到罗马的首都帝国的首都罗马去传福音。保罗为了去罗马，保罗做了什么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按照保罗的计划而完成的呢？保罗的计划和他的想法都落空了，从开始就是主亲自的引导他，借着主神秘的设立，随着经过的一些时间和日子，保罗就更加的近距离的使保罗接近了罗马。如果说保罗有伟大之处，保罗即使在冤屈的瞬间，他也顺从主的引导，结果导致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的地图，正如刚才我们所确认的，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保罗为身的仆人和见证人，是出于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迎接四旬节第五个主日的今天，让我们看到主在保罗的生活当中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连接的地图，在邀请我们是否也愿意过如此的生活。主为了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以祭物受死，第三天他挣脱死亡的权柄复活，到底是为什么呢？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保罗一样要把我们的生活连接到神秘的地图之中，不要只是局限于默想主的苦难和复活，不要让我们再犯这样的错误，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中默想，要像保罗一样，要借着我们的生活期待主的苦难和复活。我们的计划虽然落空，尽管做了良善和正义的事情，反而被冤枉，请更加信靠主，顺从主，顺从主的引导，那样主会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把我们的人生连接到不会撕破，不褪色，不朽坏，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的胜负不是来自世上，在我们的死亡面前要把世上的一切看为废弃物。在我们鼻尖的气息停止的瞬间，我们在神面前的胜负 就取决于我们在水里面连接了何种地图。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这个时间，主让我们看到了在保罗的生活当中连接的地图。感谢神邀请我们来到这样的地图里。在四旬节期间，求主不要让我们只是在头脑中默想主的苦难和复活，不要犯下愚蠢的错误，用十字架的宝血买赎我们的主的复活苦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期待并且实践。虽然行了善事正义的事情，却遭到冤枉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反而更加信靠主，顺从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连接的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借着我们的生活渗透到水心灵里的救赎的福音。求神使荒凉毁坏的世上的一部分苏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